慈悲的圣天父，感谢您带领您的众儿女在清晨来到您的脚前，学习您宝贵的话语。主啊，感谢您，您在圣经当中赐下各样的应许，在撒迦利亚书里，您安慰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告诉他们全地都平稳安息，但是您也会保守看顾您的选民，虽然有敌人搅扰他们，但是在您的保护下，在圣灵的带领下，他们一定会重建圣殿完工。主啊，这一切都是您在历史当中对以色列民的带领，今天您也照样带领我们。主啊，有时候我们灰心软弱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有人帮助我们，其实主耶稣基督一直在为我们代祷。感谢主，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他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天天为我们代祷。感谢赞美，谢谢主耶稣基督，求您就亲自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让我们众人都将心对准您。主啊，我们实在是需要您帮助。主啊，我们靠自己我们成不了什么事情，但是您已经应许，您既然开始了在我们身上的善功，您就必定会成全他，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谢谢主，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您，求您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神国度的扩展是从一个人开始的，谁呢？亚伯拉罕。好，亚伯拉罕，神跟他立了亚伯拉罕之约，给他土地、后裔和福气的应许，这些应许呢，都要在将来弥赛亚国度里得到实现。我们就来看撒迦利亚书第二章。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二章的一到五节呢，是第三个意象，叫准绳的意象。简单的说呢，就是神要建立弥赛亚国度。我们就来一节一节来看。二章一节，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看，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好，第二节里的他就是前面一直在跟撒迦利亚讲话的那位天使，对吧？二章三节说，与我说话的天使，这位天使最早是出现在一章九节里，对吧？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然后二章三节里呢，又出现一位天使，又一位天使迎着他们过来。这第二位天使对那个一直陪伴撒迦利亚的天使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少年人呢，就是撒迦利亚。现在我们把这几个角色都搞清楚了哈。撒迦利亚刚做先知的时候很年轻，告诉他什么呢？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这是什么意思呢？前面一章十六节里，神曾经说，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上，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我们已经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圣殿和耶路撒冷一定会被重建好啊！你不要看你们眼前这些困难。然后二章四节描述的呢，就是圣殿将来建好之后的情形，不是主前五百一十六年，不是所罗巴伯建那个第二圣殿哈，而是将来弥赛亚国度千禧年圣殿建好之后的情形。将来千禧年的时候，耶路撒冷一定会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那怎么量呢？没有办法量了，对吧？无边无际的，住在那里的人民和牲畜都甚多。撒迦利亚做先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哈，没有人愿意住耶路撒冷啊。在尼希米记里，不是有人说他们还要抽签啊，十个人当中抽出一个来要住在耶路撒冷，然后大家为他祝福，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都已经被尼布甲尼撒烧光了，破坏完了哈，百废待兴，没有，然后还不断的有敌人过来骚扰，所以没有人愿意住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呢，这里讲的是将来千禧年之后那个情形， 神在这里呢，就给撒加利亚一个盼望，将来耶路撒冷会非常的繁荣兴旺，会有很多人住在那里。然后神自己呢，也要回来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我们知道所罗门圣殿建好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了圣殿，对吧？列王记上8:11，圣经说，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到那个程度，神的荣光充满了圣殿。后来以色列人他们渐渐地远离神，跑去拜偶像，行奸淫，社会黑暗，然后巴比伦军队就来围城，南国犹大要灭亡的时候，神的荣耀就离开了所罗门圣殿。当时那个犹大长老他们亵渎神到什么程度呢？竟然在圣殿里拜偶像。以西结书八章里有，所以神的荣耀就离开他们了。神的荣耀离开呢，是渐渐的离开的。如果你去看以西结书你就看到9:3，他先讲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然后现在从基路伯上升到殿的门槛，到门口了。然后到10呢，他就说神的荣耀已经从那圣殿的门口已经出去了。到后来到11:22，神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山上，已经离开圣殿了。好，到后来所罗巴伯建好圣殿以后，神的荣耀有没有回来呢？也没有回来，圣经没有提。后来希律又把那圣殿又扩建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宏伟，但是神的荣耀一直都没有回来。但是将来神的荣耀还会回来，就是千禧年圣殿建成以后，在以西结书43:2-4，弟兄姊妹可以翻一下哈，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大家注意到没有，他从东边离开还会从东边回来，感谢主。然后说神他的声音如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然后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这个讲的就是将来弥赛亚国度的时候，神的荣耀会再回来，回到千禧年圣殿当中。顺便提一下，以色列的历史上，也是我们人类的历史上，一共会有四个圣殿。第一个当然就是摩西建造的会幕，在旷野建造的，然后第一个圣殿呢，就是所罗门建造的，是迄今为止最宏伟最华丽的圣殿。然后就是所罗巴伯主持建造，然后后来又被希律扩建，这个圣殿一开始是很小，规模远远不如所罗门圣殿。然后第三圣殿呢，是将来敌基督会建造，这个是在7大灾难开始之前，或者是在前3年里，大约就是那个时间。但是这个圣殿呢，很快又会被毁掉，在7大灾难的末尾。然后呢，将来主耶稣会来，在千禧年开始的时候，他带领我们再建立一个千禧年的圣殿，在以西结书里会有描述。我们现在再回到撒加利亚书2:5，火城，你要看那个 NIV 圣经，他说是火的城墙 ，a wall of fire， 意思就是耶路撒冷将来会完全在神的保护之下，神告诉撒加利亚这些，大家想一想哈，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励撒加利亚，也借着他鼓励那些要重建圣殿的以色列民，对吧？虽然他们目前的重建工作很不理想，很不顺利，不断有敌人来搅扰，但是想一想将来，有神的保护，他们就会充满盼望，就会有力量。顺便提一句，我这次讲这个撒加利亚书呢，用的还是灾前被提前千禧年的观点，关于圣经末世论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观点，比如说灾后被提无千禧年，大家可以去请教左牧师左师母。好，我们再接着看2。好，我们再接着看2:6哈，2:6。好，这个就是第三个异象了啊。我们看2:6，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啊，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之后就分散到世界各地，对吧？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北国被掳到亚述，对吧？哦，还有一些人逃到埃及去了，比如耶利米啊。所以现在神借着撒迦利亚的口说，现在你们要从那些地方回来。为什么是从北方之地逃回呢？这个就跟以色列的地理环境有关啊，他们那边是西边是大海，然后南边和东边基本上都是沙漠哦，不太好走，所以进出之地，他们唯一的进出之地比较方便的就是北边啊。好，所以敌人从北方来，那个归回的人也从北方回来。二章七节，与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民呐，应当逃脱。大家看这个呼召哈，是不是有点像启示录里那个呼召，启示录十八章里哈，他说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罪恶滔天啊。所以这个六章六到七节呢，是既有又是双重应验啊，是一个预言，又是双重应验。第一个应验当然就是近期的应验，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然后远期的应验呢，就是将来神的民从巴比伦出来。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差遣我去惩罚列国，我就是神自己了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差遣自己，但是三位一体的神他可以，对吧？哦，就是父神差遣弥赛亚。所以这个又是关于未来的预言。启示录十九章里，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他要彰显他的荣耀，结束哈米吉多顿大战，然后带领我们进入弥赛亚国度。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不是有两节经文吗？三十到三十一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的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啊。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睛的瞳仁，瞳仁是我们人身上最宝贵的地方，对吧？你摸神的眼睛的瞳仁会有什么结果？遭神的击打，遭神的击打。所以大家看二章九节，看哪，我要向他们抡手，他们就必作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所以这里讲的就是那些外邦国家，他们遭神的击打，他们就必作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过去是外邦人来服侍以色列人，对吧？哦，将来外邦人要做以色列人的掳物，就是这个意思啊。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把一切都翻转。第十节，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要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主耶稣将来回来啊，第二次回来，他要住在耶路撒冷，跟犹太人同住。讲的还是弥赛亚国度。二章十一节，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那里去了。请弟兄姊妹翻一下以赛亚书二章，以赛亚书二章二到四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二章二到四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这三节经文都是讲弥赛亚国度的， 许多国的国民都要归附耶和华，因为进入先行言的都是基督徒，大家知道哈，不信的人都是在哈密吉多顿大战的末尾被主耶稣击杀了哈，他说口中的剑，所以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就是万民都要去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然后再往前翻，如果大家把以赛亚书再往前翻，翻到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很多人都会背哈，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讲的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对吧？然后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讲的就是主耶稣将来第二次来，对不对？第七节，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就是他要在耶路撒冷作王，这都讲得非常清楚。然后后面以赛亚书49章2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树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大家看啊，将来那些掳掠以色列的列国，他们竟然会将神的儿女都给这样送回来哈，然后那当然耶路撒冷就会变得非常拥挤啊，然后因为人太多都不够住了，那怎么办呢？就向城外扩张，于是就像2章5节里讲的哈，耶路撒冷会像无城墙的乡村。为什么将来这些外邦人会这么宝贝以色列人呢？对吧？又是怀抱又是肩扛的，因为将来在弥赛亚国度，以色列人要真正成为祭司的国度。出埃及的时候，神跟以色列人立约啊，要你们将来成为祭司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可是以色列人他们一直都没有好好的服侍神啊，大多数时间都去拜偶像，所以最后神就让他们被掳。后来主耶稣来呢，他们又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后来奉差遣出去传福音，他每到一地是先到什么地方？犹太会堂哦，他先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犹太人大多数都拒绝了保罗，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3章，他就把衣裳抖一抖啊，我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边去了，你们的罪就归给你们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啊，我们就成为祭司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对吧？彼得前书2章9节说的。但是将来呢，神的应许也不会落空，神的应许在千禧年还会成就在犹太人身上，那个时候他们还会真正成为祭司的国度啊。撒加利亚书，大家如果把撒加利亚书再往前翻哈，8章20到23节会讲，到那个时候列国的人都要恳求神的恩，甚至会有10个外邦人拉住一个犹太人说，哎，我要跟你一块儿去耶和华的圣殿哈，因为我真的看见神与你们同在了。以赛亚书19章里说，甚至连这个亚述人、埃及人哈，从前逼迫以色列人这些国家，他们都要来敬拜耶和华啊，并且从耶和华得福。以赛亚书还有其他18章、23章都有类似的信息。好，这个就是撒加利亚书2章11节讲的，当神的荣耀回来，许多国都归附耶和华。好，我们再接着看撒加利亚书2章12节，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以西结书48章当中有千禧年神划分给以色列人的土地是很大的一片啊，就是当初应许的，从埃及小河到伯拉大河。13节，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这个呢是一个宣告，就是神要从圣所出来，那万膝都要在他面前跪拜静默无声，对吧？好，这个就是第2章。第二章的中心意思就是耶路撒冷将来会大大的复兴，人民和牲畜很多，神的荣耀要回到耶路撒冷跟他的百姓同住，万国的民呢也都会来耶路撒冷跟以色列民一同敬拜神。就是黑板上总结的这几条啊，白板上。好，我们再接着看第3章，第3章是第4个意象，大祭司的意象。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 大家注意到下面三章四节又讲大祭司是穿着污秽的衣服，好，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幅图画，就是大祭司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神的面前，然后旁边撒旦跟他作对。耶和华的使者，这个又是 The Angel of the Lord， 前面我们讲过，就是道成肉身前的耶稣基督啊。大祭司约书亚呢，代表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他穿着污秽的衣服，就表示以色列人有很多的罪。啊，撒旦看见他，他就控告神的选民。我们知道撒旦是经常在神面前控告神的选民啊。约伯记第一章里就记录撒旦控告约伯啊，说什么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啊，你且伸手毁掉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啊，撒旦的控告。撒迦利亚书这里，我们怎么知道撒旦是在控告以色列民，而不是约书亚本人呢？因为后面大家看三章二节，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他没有说拣选约书亚的耶和华责备你啊。然后后面第八节又说，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哦，预兆什么呢？就是预兆将来以色列要成为祭司的国度。而撒旦的控告呢，就是既然这些人以色列民有这么多的罪，就你不值得神的眷顾。那么神是怎么回答撒旦的呢？就是三章二节，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呢，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这节经文大家仔细看，你刚一看好像有两个耶和华，一个耶和华对另外一个说话，所以还是应用三位一体的原则，就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位道成肉身前的基督，他向神发出的，向父神发出的祷告，愿神责备你。为什么他不直接责备撒旦，而是求父神来责备他呢？好，我们就应用犹大书第九节，犹大书第九节也是关于撒旦的。天使长米迦勒他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责备他，只说主责备你吧。好，所以我们平常我们也不用直接跟撒旦作对啊，因为我们可以求父神来帮助我们啊，求神来责备他。撒旦是千年古蛇哈，他已经活了很久很久了哈，非常狡猾，非常的聪明。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是他的对手，但是我们可以求神来对付他，保护我们。这不是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吗？这节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犯了很多罪啊，各先知书里都有论证。就是我们前面学的何西阿书、弥迦书，还有约珥书啊，他们拜偶像，神把他们交给外邦的敌人，他们就被巴比伦亡国了，被掳到外邦去。所以神在这里责备撒旦，就是在说哈，你看他们都已经受到惩罚了，他们国家都被烧过哈，已经亡国了，被掳了。现在归回的这些人，就好像是我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哦，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带领的这些百姓，虽然他们还有很多罪，但是他们是从神从被掳百姓当中带回来的渔民，是从火中抽出来的柴。所以前面说呢，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这些百姓可以说是神亲自拣选的。三章四节，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站在面前的是复数，那就是说有好几位天使啊。然后污秽的衣服呢，不是我们一般的肮脏啊，原文是好像人的粪便那样的肮脏污秽。大家想一想哈，利未记里边，神告诉大祭司说，你们一定要保持圣洁啊，不能挨近死尸，然后也不能娶妓女为妻。但是这个大祭司竟然穿着这样的衣服在那边服侍神啊，这个肮脏的衣服就代表以色列人的罪。因为我们知道祭司是在神面前代表人的，对不对？ 他们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行奸淫，还学外邦人杀那个长子去献祭啊，献给摩洛，把偶像放在神的殿里，他们社会不公，有杀人放火，行事诡诈，可以说他们跟神选民的身份非常不相称啊，在神眼里他们已经变成极为肮脏污秽了。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处在这样的光景，大家想一想哈，外邦人看了他们，他们也会想，哎，那你们既然是这样，你们的神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啊，他们就没有好的见证。还有呢，如果他们一直处在这样的光景，那么神给亚伯拉罕的约就没有办法应许就没有办法成就了，对不对？哦，土地后裔福气那些应许都没有办法成就了，所以神一定要先处理他们的罪，复兴这个国家。所以呢，要脱去污秽的衣服，穿上华美的衣服。这个意思就是神要赦免以色列人的罪，好让他们重新成为祭司的国度。哦，大祭司约书亚代表以色列，神呢责备撒旦，我是拣选以色列的耶和华，这些被掳的人是我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啊，他们都已经被烧过了啊，我定的70年也已经到了，你没有理由再控告他们。脱去污秽的衣服，穿上华美的衣服，我们应该把它理解成神的救赎，而不是只是外面行为的改变啊，外面行为的改变都是没有办法长久的。以赛亚书61:10说，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对吧？好，接着看3:5，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我就是撒加利亚，前面撒加利亚他只是观看异象，到这里他参与到异象当中去了。大祭司穿的那个衣服我们知道是非常华美的礼服啊，最外面是以弗德，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织成的啊，有两条肩带，上面都是红玛瑙，玛瑙上刻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啊，头上是一个裹头巾啊，圣经里翻成和合本翻成冠冕啊，冠实际上是一个 turban 还是裹头巾，冠冕上有一个蓝色的带子，然后带子上又有一个金牌，金牌上写着什么？归耶和华为圣。是的，是的，哦，真的归耶和华为圣啊，那他冠冕就洁净了，对吧？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那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他掌管这件事情啊，整件事情都是借着他完成的，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嘛啊，以色列从污秽变成华美，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只有这么一条路。3:6，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意思就是，如果你听我的话，遵守我的命令，就可以像这些天使一样啊，在我面前来往，管理神的家，看守神的院宇。简单的说，还是同一个意思，就是以色列真正归正那一天，就可以成为祭司的国度来服侍神。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在颁布10诫之前啊，在出埃及记19章里啊，20章颁布10诫嘛。那时候他们出埃及刚满了3个月啊，来到西乃的旷野，神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啊，圣洁的国度。”这个实际上就是神拣选以色列的目的啊，神拣选以色列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以色列呢，神给他们的命定就是成为世界的大祭司，成为神和人之间的桥梁。但是以色列要完成这个任务，他自己先要遵守神的律法，对不对啊？但是从历史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一直都守不住啊，于是神呢就另立新约。耶利米书31章，以西结书36章，哈，律法既然律法写在外面，你们都守不住，那怎么办？我就直接把律法写在你们心上，哦，这样你们就心甘情愿的能守住了，哈。实际上就是重生他们，重生他们以后呢，他们就会成为祭司的国度。再看3:8，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 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括号里说他们是做预兆的，做什么预兆呢？就是将来神会再度拣选耶路撒冷，再度拣选以色列，他的荣耀要回来，住在耶路撒冷，住在圣殿，以色列整个民族成为祭司的国度。所以呢，神说约书亚，你要遵守我的命令，然后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这个苗裔就是谁？弥赛亚，耶稣基督，在原文当中并没有大卫这个词，这句 NIV 是 I'm going to bring my servant the branch。 这个 branch 呢，跟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那个 branch 能对起来，因为以赛亚书一章一节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对，然后他那个是说 A shoot will come up from the stump of Jesse, from his roots a branch will bear fruit。 两个 branch 对起来了，讲的都是耶稣基督。三章九节，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石头是谁呢？还是耶稣，对吧？但以理书第二章里不是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那个大象身上，然后这个石头就成为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所以这块石头呢也是耶稣。诗篇118篇也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主耶稣他本来是要救犹太人的，但是犹太人都拒绝他，被他们丢弃了，所以神就使用耶稣基督来建立教会，今天他就成为我们教会的房角石。石头上有七眼，七眼代表圣灵的能力，启示录不是 也讲羔羊有七角七眼，对吧？就是神的七灵。我要亲自雕刻这块石头，就是神要使这块石头有尊荣有华美。我们想一想，耶稣第一次来有尊荣华美吗？没有，没有，非常低调，降生在马槽里，取了奴仆的形象，甚至都没有几个人知道，是吧？将来第二次来呢，不会了，会非常高调的来，骑着白马从天而降，众目都要看见他，然后头上会戴着许多冠冕，然后衣服上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要在一日之间除掉他们的罪孽，这个讲的就是罗马书11章26节里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等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然后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罗马书11章26节，神呢要重生他们，就在七年大灾难的末尾。我们往后翻一下，把撒迦利亚书翻到十二章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这个讲的是谁？明显的是耶稣基督。他们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曾经用刀来扎耶稣。耶稣基督在来之前的那段时间，我们学习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当时正被敌基督逼迫得很厉害，但是主耶稣一来呢，就击杀掉所有聚集在哈米基督顿的军队，然后扭转他们的局面，他们就会仰望耶稣基督。再往下看，大家看撒迦利亚书13章1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开一个泉源，洗净他们的污秽。这个讲的就是将来神会赐给他们新约的福气，对不对？罪得赦免，圣灵内住。所以用这些经文来解这个3章9节，大家看到就是主耶稣将来再来的时候，会把以色列人的罪都洗除干净。新约本来也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的，对吧？耶利米书31章31节，他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大卫家另立新约，就是用圣灵浇灌他们，重生他们。但是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反而比犹太人先得到这个新约的福气， 对不对？哦，但是将来到末世，主耶稣再来之前呢，我们教会会先被提，对吧？然后地上开始七年大灾难，根据在前贝迪前些几年的观点哈，在这个七年大灾难当中，犹太人会被敌基督非常猛烈的攻击逼迫啊。后面撒迦利亚13章里说，全地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有没有弟兄姊妹注意到哈？就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其他都死掉了。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回来，结束哈米吉多顿大战，然后拯救以色列人，把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就会一家一家的都悔改，哦，明白主耶稣他们所扎的那一位就是弥赛亚，哦，认耶稣基督为主。所以撒迦利亚书3章9节哈，就说在一日中除尽他们的罪孽，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做的，哦，他们就全家得救。所以大家看哈，我们把这些不同书卷的信息我们都连起来哈，就得到一个清晰完整的画面，就是神的整个救赎计划。好，大家的 handout 里边也都有啊。再看3章10节，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个呢，讲的就是弥赛亚国度的那个太平和安稳。前面神既然除掉了他们的罪孽啊，他们就可以安居乐业，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享受弥赛亚国度的大筵席啊。所以大家看啊，你把3章9节和3章10节，你把它放在一起看，就看到3章9节讲的是属灵的复兴。10节呢讲的是物质的复兴，在物质的复兴之前必须先有属灵的复兴。我们生活当中遇到难处的时候，比如说身体生病了哈，我们往往都是求神赶快给我解决这个难处哈，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哈。但是神不一定马上给我们解决，对不对啊？因为属灵的复兴要先在物质的复兴之前。神对以色列就是这样，先在属灵上复兴他们，除去他们的罪。哦，根据我们刚刚看的经文，路加福音4章，也有一节经文说，众人都在寻找耶稣。哦，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会医病赶鬼。哦，但这个呢，不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主要目的。哦，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不是要医病赶鬼，对吧？啊，至少不是为了一病赶鬼而一病赶鬼，而是传福音，他要拯救人的灵魂，啊，让人灵魂得救才是他第一次来的主要目的。但是为了证明他是神，啊，他就行很多的神迹。所以约翰福音20章20到21节里就讲啊，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所以耶稣行神迹，啊，大家看他的目的已经给我们点明白了，是为了让我们信他是耶稣是基督，啊，所以灵魂得救呢，远比物质上的祝福甚至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啊，可是犹太人他们不明白啊，他们对耶稣一直有一个非常错误的期待，一直在等那个政治上的弥赛亚，对吧？好像马加比率领他们摆脱罗马帝国的统治，建立犹太人自己国家，复兴犹太民族。然后一看这个耶稣基督怎么只会医病赶鬼，一直到今天还在那边等待那个他们头脑里想象的那个政治上的弥赛亚。甚至连施洗约翰，啊，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他被关进监狱里以后就差人去问耶稣，啊，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啊，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意思就是你到底是不是弥赛亚呀，啊？耶稣怎么回答说，哎，告诉他我做的事情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就有福了，啊，马太福音11章6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是有人问，对吧？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显明你的，好证明你有这个能力，啊，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哪里？大家想一想，就是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罪，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啊！他们只是想到自己物质上的眼前的那个需要啊，看不到属灵上的需要。所以呢，神对以色列是有特别计划的啊！神拣选他们，跟他们立约，要他们做祭司的国度。所以神一定要先从属灵上复兴他们，对不对啊？否则你做不成这个祭司的国度。先有属灵的复兴，后有物质的复兴，这个次序不能颠倒。如果犹太人一直不明白，大家看我们学的先知书里哈，结果怎么样？就一直受审判啊！先北国受审判，南国也跟着受审判啊！被掳到亚述、巴比伦，后来又被那个安提阿古四世希腊帝国里那个哈，被他羞辱，被他逼迫。到主后70年，又被罗马军队逼迫啊！圣殿被毁，耶路撒冷被烧，犹太人被赶到世界各地啊！直到7年大灾难。打破圣民的骄傲，打破圣民的骄傲，但愿意说里哈，那个时候他们悔改之后，然后神才复兴他们。所以马太福音6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啊，其余的都要加给你们了。”好，我们再来讲一讲祭司的国度这个概念。大家看到3章3节里讲哈，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他那个污秽是身上沾满粪便的那种污秽啊，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在神眼里就好比是浑身沾满粪便，那么多的罪哈，神还是会把他们除掉啊，神要在他们身上行奇妙的事情，他们就都可以进入这个弥赛亚国度，享受丰富的恩典啊。约书亚脱去污秽的衣服，穿上华美的衣服，就是在做一个预兆。对吧？啊，就是当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会除去以色列人的罪，带他们进入弥赛亚国度里啊，使整个以色列成为祭司的国度。然后，祭司的国度，大家想一想哈，顾名思义呢，就是整个国家都是祭司，对吧？才是祭司的国度。好。我们第一课里讲过，祭司是在神面前代表人，先知呢，在人面前代表神，对吧？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哈，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做到祭司的这个职责，就是在那个人面前，在神面前代表人？他们没有啊，他们从来都没有把人带到神面前，对不对？他们甚至瞧不起我们这些外邦人。耶稣时代，他们要经过撒玛利亚，还要怎么样绕道而行？哈，他们看外邦人是污秽的。然后，但是耶稣还是没有放弃他们啊！耶稣差遣施洗约翰向他们传悔改的福音。耶稣来了，自己来了以后呢，也是先向犹太人传福音啊。但是大多数犹太人还是拒绝了耶稣，所以从马太福音13章里，大家注意到耶稣就用比喻了，对吧？门徒问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说话都用比喻呢？”他说：“是为了叫你们明白，不让他们明白。他们就是以赛亚讲的那些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的百姓。啊，他们会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也还是这样。啊，但是神呢，还是不会放弃以色列人，他们要等到那个最后的7年大灾难，他们受到敌基督的非常严酷的逼迫，那个时候他们会回到神面前做祭司的国度。啊，从启示录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开一个洗罪的泉源，放在我们撒迦利亚书13章1节看到的哈，把犹太人的罪都洗干净，然后他们全家。都进入弥赛亚国度。弥赛亚国度是怎样的情形呢？请大家翻一下以赛亚书61章5到7节。以赛亚书61章5到7节，我就念了哈。那时外人必起来放牧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 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从这几节经文，大家可以看到，将来在弥赛亚国度里，这个祭司的职分是受到非常的很大的尊重的，对吧？哦，非常的尊重。以赛亚书里还有很多经文讲到这个弥赛亚国度，以西结书40到48章里啊，甚至把这个千禧年圣殿要如何建，祭司要怎么献祭，然后里面都有什么摆设哈，王要怎样献祭，都讲得非常清楚。好，我们如果把这个第四个意象，就是大祭司的意象，把它的含义归纳一下，好，就是白板上这四点啊，看到的里边也有。好，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意象，灯台和橄榄树的意象，第4章1节，撒迦利亚书4章1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还记得我们上次讲这个8个意象都是撒迦利亚在异板上看到的，对吧？哦，4章2节，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2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好，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意象当中的图画，有2棵橄榄树，中间有一个金灯台，金灯台呢会发光，是因为从这个橄榄树的枝子有油流出来，对吧？通过管子流到这个灯台的灯盏里，每个灯盏都有7个管子来供应油。我从网上找了一个图，就是这样啊。要明白这个意象，首先我们要把自己拉回到撒迦利亚那个时代啊，就是我们第一堂课我们讲过的所谓的历史背景啊，主前520年左右，对吧？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立了一个圣殿的根基，然后因为受到敌人的拦阻啊，他们就停工了，停了多久？16年，一停停了16年哈。16年之后呢，神就兴起2位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啊，鼓励他们，让他们重新开始建殿。他们听了这先知的鼓励呢，他们就真的重新开始建造圣殿了。在这种情况下，神给撒迦利亚看到这个2棵橄榄树和金灯台的意象，哦，是因为神要告诉所罗巴伯一句话，就是4章6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呐，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大山就是他们受到的来自人的拦阻，对吧？他们没有办法像移山那样移去敌人的势力，因为他们归回的人很少、哦、敌人的势力比较大，他们就投降了，停止了、啊、但是现在神应许他们说，你看这些敌对势力虽然像大山一样，但是在所罗巴伯面前他都会成为平地、啊、拦阻会被挪去，你们就可以继续建造圣殿。他必搬出一块石头放在殿顶上，这什么意思呢？他们建殿是从下往上建、啊、等盖到最上面一层、啊、最后一块石头放在殿顶上，什么意思呢？完工了、啊、完工了，顺利完工，就是他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把圣殿建好了，到那个时候就会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就是他们来求神来祝福这个圣殿、啊、4章8到9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意思就是说，立了圣殿的根基，然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一定会完工啊！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这个我不是撒迦利亚， 还是道成肉身前的耶稣基督啊，就是耶稣基督一定会来帮助他们。十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这日的事呢，就是圣殿建好这件事情啊。神的意思是说，谁都不要藐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一定会做成，一定会做成。七呢，就是完全的意思。我们知道哈，在圣经里，七是完全的意思。七眼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线砣，你要看 NIV 是 plumb line， 中文翻成千锤线，好像画画以前也用这个东西哈啊，就是这张左上角那张图。这个东西可以用来测量你建起来那个墙是不是垂直的。好，就是神的灵一定会帮助所罗巴伯，所以他能把最后一块石头放在殿顶上，使圣殿来顺利完工。好，建圣殿靠圣灵，这个跟两棵橄榄树还有金灯台有什么关系呢？请大家看四章十一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两个受膏者哈，在神给以色列人的那些圣职当中，有三个职位的人要受油的膏抹，对不对啊？一个是祭司，对吧？神对摩西说，亚伦和他儿子都要受膏抹。第二个是先知啊，撒迦利亚啊，不是那个神曾经跟以利亚说，你要去膏抹以利沙，好让他接替你做先知。第三个就是君王，对吧？撒母耳曾经去膏立扫罗，然后发现扫罗不合神的心意，又去膏立大卫，大卫才是合神心意的人。好，所以神设立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圣职是有祭司、先知和君王，这三个都要受到膏抹。在这里呢，在我们经文当中，两个受膏的就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约书亚是祭司，这个没有问题。好，但是所罗巴伯不是君王，他们那个时候都已经亡国了，对吧？但是所罗巴伯事实上带领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所以他是事实上的他的身份就是君王。好，所以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是以君王和祭司的身份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普天下主当然就是耶和华。这两个人呢，是靠着耶稣的保护还有圣灵的帮助，他们把圣殿建成了。两棵橄榄树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两个职分，一个是祭司的职分，一个是君王的职分。从古至今不是有很多祭司和君王吗？所以这两棵橄榄树呢，有很多枝子，然后其中有两个特别的枝子，就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这样讲就我觉得可以通顺了。所以四章十二节里不是有两根橄榄枝，对吧？那他就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两个人。这两个人以君王和祭司的身份，他们为主发光，带领以色列人把圣殿建好了。好，这个就是这个意象的含义。大家想一想哈，以色列人他们被掳70年之后，他们还能够顺利的回来，而且还能把圣殿建好，他们是不是在列国当中大大的彰显了神的荣耀？好像金灯台，对吧？有这个橄榄油的供应，它才能发光。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他们就是靠着圣灵在为普天下主发光靠着圣灵能把圣殿建好。这个圣殿建好以后呢，就好像金灯台一样在当时的那个世界上为主发光。人们看到以后，他们就会说，耶和华真的是跟这些被掳归回的民同在了，是吧？大家可以翻到撒迦利亚书的第六章，撒迦利亚书第六章，大家看六章十一到十三节，所罗巴伯和约书亚 他们有这个祭司和君王的身份，也是在指向将来耶稣的身份，啊，耶稣的身份。大卫的苗裔就是主耶稣，啊，十三节他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在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在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啊，意思就是耶稣他同时担负了，王和祭司的尊荣，对不对？啊，旧约里面大家知道王就是王，祭司就是祭司，啊，从来没有一个人又做王又做祭司，对吧？啊，但是有一个人他不甘心只做王，他越位去献祭，结果得了大麻风，是谁？乌西亚，啊，乌西亚。但是将来主耶稣在弥赛亚国度里，他会又做王又做祭司，两个职位都在他的肩上，没有冲突，所以圣经说筹定了和平。好，再回到金灯台的意象，我们想一想，啊，这个金灯台跟我没有什么关系。马太福音里不是讲，啊，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呢，意思就是说我们都要有好行为，让人家看到我们这个基督徒是真基督徒，就把荣耀归给神。我们每个基督徒就好像是一盏灯。启示录里老约翰他也看到七个金灯台，对不对？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教会应该是一盏灯台，在世上为主发光。启示录二章里不是讲到以弗所教会，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然后神就要把灯台从他们当中挪去，挪去那就没有教会了。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盏灯，教会呢就是一个金灯台。我们每个人的服事呢都要靠着圣灵。如果靠肉体，你很快就会抱怨这个，然后又看那个不顺眼，就做不下去了。所罗巴伯是靠圣灵，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把这个圣殿建好了。我们每天的言行也一样，跟所罗巴伯一样，要靠着圣灵。就是这节经文讲的。好，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把这节经文背一下，好不好？我觉得这节经文特棒。好，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好。第五个意象总结一下就是这几条，大家的 handout 里面都有，好，我们今天学习就到这里，我们一同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谢谢您的鼓励和安慰。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我们也是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肉体的罪性，还有魔鬼撒旦，还有这个世界。主啊，求您帮助我，求您圣灵的能力运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不依靠任何人的势力，我们也不依靠自己的才能。主啊，我们单单依靠你的灵，我们就能成事，像所罗巴伯那样，把最后一块石头放在殿顶上，让您做成在我们身上的善功。感谢赞美您，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